谢谢主席。首先，早些时候我已经说过，但是重申，在此回顾我们会议中取得的实质性进展非常好。就具体讨论这些段落，首先谈16段，我们也理解，这是取决于本周讨论结果的。我们也积极考虑，就像许多代表怀着乐观的精神那样，希望我们能够商定某些措施，希望很快就一个框架展开谈判和进行运行这个框架。至于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以及跟原先达成的结论有什么关系，以及像您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有两个可能性：一个遵照授权，我们的见会是以以前的结论和这个建议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其实暗含的意思就已经承认了它的原则。但是第二个选项就是说，我们就采用像原来的结论的基本格式，把它采纳到我们目前的文件当中，在其中像列出等级一样，所以我们也要审慎。如果采纳原来的一些结论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有选择性，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或者可能原来的一些结论你未能反映当时商定的时候的广泛的背景。我们也进一步同意许多代表团的意见，他们专门提到了伦理方面的思路，在整个案文当中，在规范禁止和规范两个内容方面，我都表示同意。但我觉得这方面意见不一，这跟巴基斯坦说的很相似。我们希望加一个17-2段。特别在联合国宪章、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相关的伦理视角，以及进一步微妙的看法，将人置于核心。这一些都是新的措辞，但是我觉得会场当中大家都同意以人为中心来指导本组考虑相关的措施以及选项，就Laws 相关的新兴技术制定相关框架，这个基本上是采纳了指导原则的帽子部分，我觉得可以考虑，同时突出以人为中心，进一步指导我们的工作。现在讲18段，我们支持菲律宾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到了 loss 技术带来的危险，赞同技术的功能作用，以此来评估是否遵照了国际法，其中国际人道主义法。19段，我们支持巴勒斯坦的意见。不要跨过相关门槛。我也同意，这里并不是在对于 loss 进行定义，但是反映在10年工作之后取得的一些共识性的意见。红会也说了，不要以拟人式的这种说法。同时，这方面有些攻击无法预期或者控制，这个措辞，我们认为20、21段 其实处理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一点孤立考虑，可能会引起疑问，但是两者联系在一起的话，是互相补充的。最后，在非正式磋商过程中，我们也提到，有些代表团也有同感，我们认为应该涵盖自主功能的方方面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挑战，他们是否可以预测、可以解释等等。从今早讨论看来，需要进一步讨论。巴勒斯坦已经做了很好的分析，说这是否属于目前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奥地利表达的意见也很好。考虑其他的法律层面以及伦理考虑，我们也很关注，我们做的努力应该全面，应该得到国际。